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在他的面前来学习模范工人，模范工人这个题目。我们要用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把它读过一遍。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我们愿意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工人，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必须学习三方面的角色。第一方面，他必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他必须在神所托给他神的话语的事上全然的尽忠。他不但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他还需要做一个爱心的母亲。一个母亲当然需要有温柔，一个母亲需要疼爱自己的孩子，一个母亲必须百般的忍耐她的孩子，一个母亲必须愿意爱她的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不但如此，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工人，一个侍奉主的人，不但要学管家的忠心，不但要学像母亲一样的爱心，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必须学为父的心肠，像一个父亲一样。一个父亲他的工作、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他的话语。那么在第十一节和十二节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做父亲在话语方面有哪些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这里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对自己的儿女一样。你们也晓得，应该是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的知道保罗像一个父亲一样是怎么样的用话语来造就他们、来帮助他们。 原文的直译这一节圣经是，我们怎样对待了你们中间每一个人，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这几个字是下一节的，是第十二节的。所以这里的强调是，保罗不但是对着许多人有教导，更重要的，保罗的服事是对着每一个人有教导。他怎么对待每一个人？他怎么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一个做父亲的，在话语上必须要学会因材施教，不是用同样的食物喂所有的人。这里对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就是很多的时候，如果一群人听我讲到，我很有兴趣，我讲的兴高采烈，假如来个小猫两三只，我就觉得很没有味道。其实人越少，我们越有机会对待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更深的知道他的需要，他的难处，哪一方面他不懂，我们可以个别的来帮助他。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肠。父亲对待自己每一个儿女都是用心的。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他是一个父亲。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保罗不只是对提摩太、对提多、对阿尼西姆用父子的关系来形容他和他们的关系。对着提摩太，这个记载在临前四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对着提多是在提多书一章四节，对着阿尼西姆是在腓利门书的第十节。保罗不只是对这些人，保罗对着哥林多的教会，譬如说临前四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对着加拉太的众教会，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那里，保罗都用父子的关系来形容。有一些人他们很奇怪，他们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称地上的人为父，所以他们以为保罗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他们忘记了，不是只有保罗这么做，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那里，他称马可为他的儿子。约翰在约翰书信里面多次称众弟兄姊妹为小子，小子原文就是 children， 就是孩子们，他是一个父亲对待孩子的称呼。千万不要以为彼得、约翰、保罗他们没有念过马太二十三章，不要以为他们不懂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其实马太二十三章绝对不是禁止我们称呼地上的人做父亲，不管是师父，不管是其他的父亲，地上的肉身上的父亲，或者是所谓的认的父亲，那都不是主耶稣在那里所禁止的。马太二十三章主耶稣所禁止的，乃是不允许在神的百姓中有一群人是骑在神的百姓和神的中间，就是所谓的居间阶级，那个是神严厉所禁止的。神的工人像母亲的那幅图画，他的重点当然是在乎温柔，在乎牺牲，在乎忍耐。如果我们看那幅图画，我们就发现他所对待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小 baby， 是刚刚信主的。我们对着一个刚信主的人，就要像母亲那样温柔去对待他。但是你如果读到父亲的话，那个重点在乎身教，也在乎言教，他的对象重点乃是一些在主里面已经有一些年日的弟兄姐妹。请注意，保罗第九节一开始称呼他们做弟兄们，可是在这里又说 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天下所有的父母，我们最成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孩子可以长大，可以跟我们好像朋友一样，好像兄弟一样，他们能够跟我们平起平坐。如果一个父母一生就把他的儿女当作儿女，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父母。他如果能够让他的儿女长大成为他的好朋友，真正的独立，他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一个人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如果永远这些弟兄姐妹都比我们幼稚，我们是一个失败的工人。一个成功的工人是把他们从一点点信主开始，像个小 baby 一样，慢慢的养，慢慢的养，养到一天我们盼望他们比我们更爱主，我们盼望他们比我们更认识神，我们盼望他们比我们更能够被神所使用。这个时候我们称呼为他们为弟兄们，是何等甜美的一个称呼。第十二节原文里面一开始就说，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这是讲到一个父亲在言教方面要做的三件事情。劝勉这个字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鼓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叫一个人帮助，用话语去帮助一个人朝向某一种正面行为。你希望一个人有哪方面的行为的发展，你就鼓励他，让他朝那个方向去发展，这个叫做劝勉，叫做鼓励。劝勉的反面是什么呢？劝勉的反面是批评。批评是看到一个人不对的负面的行为，我们去禁止他，我们去说他，让他少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正面的鼓励跟负面的批评，它的果效是十倍之多的差别。所以一个聪明的父母，你真的希望你的儿女好，你应该多鼓励他，少批评他。一个聪明的长官，你希望你的部下能够好，你应该多鼓励少批评。一个聪明的太太，如果希望你老公乖，我告诉你，鼓励比批评有效得多。很可惜，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我们对着弟兄姐妹是批评的多呢，还是鼓励的多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自己来反省来检讨的地方。一个做父亲的，他的重点用话语去帮助他的儿女，第一就是鼓励，第二呢是安慰。安慰，安慰是什么意思呢？安慰的意思乃是让人在痛苦、在压力、在丧胆之下能够找到希望，这叫安慰。安慰的对面相反的乃是定罪。你知道，当一个人失败了，当一个人软弱了，当一个人在很深的痛苦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从那个失败、从那个软弱中间站起来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话给他带来希望呢？是安慰的话。如果我们只会定罪人，啊，你这个样子是不对的，你这样子神不喜欢，这个是得罪神。弟兄姊妹，不需要你告诉他，他早都知道了。你越定罪他，他越觉得没希望，他更不容易站起来。最后，嘱咐。嘱咐这句话 他的意思是很严肃的叮咛。他还有第二个意思更好，是做见证。一个做父亲的，他不只是要鼓励他的儿女，一个做父亲的，他也需要用他自己的经历与他的儿女分享，来做见证。他能够告诉他们，当年我也经历过这么难的事，我也曾经在这样子的罪恶下跌倒，我也曾经碰到这么大的痛苦，我是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我是怎么样借着祷告来胜过。不只是严厉的叮咛他们，是为他们指出一条路，让他们知道怎么一步一步的走来跟随主。这叫做嘱咐。嘱咐的反面，相反的意思就是任凭。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人，当他们的儿女做了一些让他们伤心的事，让他们没有脸的事，让他们失望的事的时候，他们常常的反应就是算了，就当作我没有生这个孩子，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先是批评，再是定罪，最后就是放弃，任凭他们了。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有为父心肠的人应该做的，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我们不能够因着弟兄姐妹的失败和软弱，我们就放弃了他们，我们不能任凭他们。我们除了鼓励他们，除了安慰他们以外，我们一定要严肃的去叮咛他们，提醒他们，并且要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自己的经历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个有为父心肠的人怎么用话语去帮助他儿女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弟兄姐妹，如果你希望神可以使用你做一个好的工人，你一定要记住这三方面。其实我们今天要知道，道理不能够帮助人的，是这一份鼓励、安慰和叮咛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关怀，隐藏的那个爱，是真的能够帮助人。为什么一个做父亲的人要这样辛苦的去鼓励、去安慰、去嘱咐神所托给他的弟兄姐妹呢？他的目的何在呢？他的目的乃是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行事这个字就是 walk， 就是行事为人。那很特别的是，要叫你们行事，他用的是现在时。我们都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用现在时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持续的表现。换一句话说，要叫你们持续不断地将神的生命在你们的生活中显明出来。行事这个字在保罗的书信中总共用了32次之多，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指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他实际的行为里面是怎么样的表现出来。这也是早期基督徒被称为行在这道上的人，或者是这条路上的人真正的意义。使徒行传9章2节，19章第9节23节，22章第4节，24章14节，22节，都用这样的字来描写一个基督徒是行在这道上的人。中文翻作行事为人是非常的贴切的。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对得起就是配得上，或者是相称的意思。如果说一个人要能够相称于那一位招人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你就要看一看招他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那么这个人他就应该像那个神一样 在地上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侍奉。譬如说，神是慈爱的，所以一个信徒如果要配得上招他们进神的国，得神荣耀的神，他们的生活与侍奉中就应该充满了爱心。譬如说，这一位神是圣洁的，每一个主的儿女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就应该圣洁。神是公义的，我们就应该公义。神是谦谦和和的，我们就应该谦卑温柔的活在人的面前，对得起，配得上，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招这个字，呼召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现在分词，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认为在圣经中现在分词有的时候是用来表明神不仅是在过去呼召人得救，并且现在还一直的呼召人要进入神的国度来得荣耀。那另外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用现在分词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意义乃是把现在分词前面加了一个冠词就变作名词来用。譬如说在圣经里面他讲到现在一直在生孩子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母亲的名词。所以这一节圣经它虽然这里是一个招，是一个现在分词，但是因为前面有冠词，所以也可以解释对得起那一位呼召的神，进入他的国和荣耀。神的国和荣耀在新约圣经中其实是有着同义字的味道，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进入他的国和荣耀用着相同的一个定冠词，也是表示国和荣耀是紧密的相连接，好像一体的两面一样。在福音书中马太福音20章21节那里记载到，在你国里，同样的这件事在马可福音10章37节那里说在你的荣耀里。所以从马太和马可这里的使用，我们就看到神的国和神的荣耀是好像同义字一样可以互换的。在这里进入他的国和荣耀也可以翻作进入他国度的荣耀，也有人把它翻作进入他荣耀的国度。无论是国度或者荣耀，在保罗的书信中基本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着现在的，好像哥罗西书1章12节13节那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领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那这样的观念不只是在哥罗西书，在哥林多前书4章20节、罗马书14章17、18节，还有很多其他地方都有。可是在圣经中讲到神的国和荣耀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是指着未来，是指着将来有一天神的儿子要在荣耀中回来，把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一起带到荣耀里去。罗马书5章2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在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的是将来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我们的教导帮助别的弟兄姐妹能够盼望那一天的荣耀？ 保罗在这里借着鼓励，借着安慰，借着嘱咐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他们能够配得上这一位呼召他们进入神国和荣耀的神。当我们想到有一天主要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到荣耀里面去，这一个思想应该成为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最大的动力。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进神的国是根据我们的表现，荣耀的盼望乃是说因着我们有进国度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能够配得上神的呼召。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能够有一个模范的教会是建立在一个模范工人的服事里面。一个模范的工人他需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一个模范的工人需要做一个爱心的母亲，一个模范的工人也需要做一个关心的父亲。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工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